好，所以下面就解释信心了。19节，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好了，这个叫山移到海里哈，当然我们也知道，起码就现在的科学来讲的话，我们不会说山能够惊人的话哈，它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意识的哈，但是我们会有一点困惑哈，有信心真的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吗？耶稣讲这个话可能有个背景，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四章那里讲到说，山大山，第四章七节，大山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会成为平地。就有信心，我们可以把移山倒海的事情都会发生。好，那信心有这么伟大，我有信心，为什么我办不到呢？那我们当然还是可以说，你的信心实在太小了。赶不出鬼，做任何事情不够，就是没有信心。这里哈，第20节，耶稣说你们信心小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个问题不是信心小，是信心根本没有。他们连芥菜种那么大的信心都没有，就是没有信心。当然小信和没有信，从这一个经文来看，有的时候也很难分出来。好，但是这里现在产生一个问题了，就如果有信心，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这是不是灵恩派或者成功神学啊？我对这两个字眼希望都没有批判的意思啊。灵恩派很多地方有很多优点，我们需要学习哈。那么成功神学也不一定就是都是错，我们相信神恩待，像是有成功的，只是那不一定用世界的成败来衡量。那我们现在要了解耶稣这句话，有信心移山倒海都不困难，甚至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那这是不是义和团呢？只要你有信心，刀枪不入呢？好，这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我在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你要知道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千万不要把它了解成一种自信，不要把它了解成从我们自己产生的一种精神力量。我承认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承认也有很多人会制造或者 manipulate 这种力量，譬如说一个好的将军，譬如说一个好的教练，甚至一个好的老师，对学生或者球赛的时候做适当的鼓励啊，你们一定能赢，一定能怎么样啊？结果呢，他真的就表现得很好。我们看过这些事情，就是有些人可以把人的士气鼓舞起来，然后就做了很大的事情。但是各位，不管你这种精神的力量或士气多高，如果现实是太强烈的话，你再高也没有用啊。各位，你今天叫我跟什么，跟 NBA 的篮球明星，他不管精神状况多差，不管他的这个体力多差，你叫我跟他比赛，我有再大的信心，我一定输的嘛。他身高7尺5，我身高5尺7都不到。那么他闭着眼睛都可以灌篮，我拿梯子都放不进去。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也很喜欢，有的时候很唯心哈，精神的力量胜过物质，所以我们不要走到唯心唯物的争执里面哈。但是我们要说的就是，现实的力量很大，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那种精神意志力或者士气，那常常就自欺欺人，就是变成义和团嘛。我不知道义和团是不是真的有刀枪不入的时候，什么气功练到这个地步，起码我们知道大概99.99999%，不知道义和团那时候有没有现在大陆什么特异功能啊、延伸啊什么，我不晓得。对我来讲，我觉得都是招摇闯骗的。但是我不否认，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心理的意志可以产生很大的力量，不是有的时候，那成功的人也都是这样。 我们要说的是，基督徒的信心不是这些。哎呀，我相信，球队比赛之前，教练说你们要有信心，一定能赢。然后我们大喊三声，我能赢，我能赢，什么必胜？那日本人呢、啊，或者有些什么公司训练就是这样。我都对这些很觉得是没有、笑话。可是很多基督徒就把这个了解成信心。在世界上什么卡内基训练啊什么也都常常，你要对自己很有把握，你要知道你一定办得到。各位，这不是基督教讲的信心。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不管有多少的正确或者真实或者可能的有效性，我不知道，我再一次说，那不是我要讨论的。我们基督教所讲的或圣经所讲的信心，绝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信心是建立在上帝，信心建立在对上帝的认识。这位上帝因为他所做的启示，他所发出来的爱能力，他的权柄，他的圣灵，让我们知道他多么有能力，多么爱我们。我们有了这种认识，我们生活就有一种积极正面的态度，那个叫信心。那这是加尔文讲的信心定义，我稍微把它口语化一点，就是出自上帝，而上帝所做的千千万万的事，千千万万的话，包括圣经里的这一切，还有在自然界的人文界的这一切的作为，那集中在一件事上，就是耶稣的死和复活。这件事让我们知道上帝多么爱我们，上帝多么为我们做了多少，然后他有多大的能力，他爱我们让他来给我们死，他有巨大能力能让死人复活。我们如果知道一位上帝，宇宙万物的主宰，是对我们这么好，我们生活就有一种积极正面的态度，那我们对每件事都有一种积极正面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主太好了，这个比你就是我们会如果你是玩股票的，哎，当你知道客观的一个事实，就是股市现在一直在往上的时候，你心情会很好。当你在球场上看球的时候，你看到哎这个球队的表现很好，你的信心也很大。我们也是因着外在的因素让我们有信心，这外在的因素也是内在的，就是上帝的作为，不是我们自己。所以信心不在说，我说外在的作为，不是外在的环境，也不是我们内在的什么自信或感动，这些东西都会起起伏伏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只有靠着圣灵，因着上帝的话，知道上帝对我们是多么美好的时候，有那个确切的时候，那叫信心。这个让我们在生活中很有把握。当然我们肉体还是常常会软弱，因着自己的感觉和环境，可是有信心的人就能逐渐逐渐靠着圣灵，他能够胜过内心中的怀疑和外在给他的压力。信心是出自上帝的。那么当这个信心不是，这个信心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每个得救的人都应该有，就是从认识上帝而来的。但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在每件事上能够确定上帝是要怎么带领，这个不太重要。因为从圣经来讲，我们实在不知道上帝明天确实要怎么带领我们，这是圣经上讲的，明日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不知道没有关系，甚至很高兴神并没有告诉我们明天这个股票的涨跌，或者今年年底的选举的结果，这些事情神不让我们先知道，一般来讲。但是在有些人身上，有些情形，譬如说以利亚，他神给他一个感动，知道这个我给你的托付是你把那些人带到加密山，天上会降火，当巴黎的先知消灭以后，天上也会降雨。不是神给每个人都有这样托付，事实上我觉得可能不到万分之一。因此我在这里把信心用两个层次来讲，都是同样的信心，都是出自神。但是我要说，我们一般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个信心，在一般的情形下，就是我们知道这位上帝多么的对我们多么良善，对万有都是良善美好的，这让我们生活很积极也很喜乐。不管环境怎么样，老公怎么样，老婆怎么样，家庭怎么样，我的身体报告怎么样，我们都因为 上帝的作为，耶稣基督的作为，圣灵的作为，我们知道神多么好，而我们生活很积极，这是信心，这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那有一些人这两个，当然我们信的对象就是上帝，其实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只是有些时候神特别让某些人知道他一定会做一些什么事，他如果让某些人知道这个山一定神要把它挪到海里，那他当然就有这种感，就有这种把握了。不过我还是说这两种信心是一样的信心，因为都是出自神。我们不必只求第二种，我们要求第一种，就是让我们对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生活更有把握。但是第一种和第二种实在我不觉得有那么大的差别，就是神既然这么全能、慈爱、智慧，我即使不知道明天台湾的政局会怎么样，我即使不知道我儿子明天在美国会怎么样，我岂能够不知道上帝会眷顾吗？我一定知道，所以我还是很安心。我不知道细节，我儿子会怎么样，台湾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任何拦阻上帝旨意的都像山一样会被挪走。好，这个是我们谈到信心，我觉得这可以解决我们平常说为什么我有信心就没有发生，那是信心不是你一厢情愿的事情，信心不是说我希望谁当选谁就会当选，我希望股票怎么样就会怎么样，那不是信心，那是你的一厢情愿。你的一厢情愿你可以依靠上帝求神来成全，但是你务必顺服他。注意，信心是出自上帝，不是出自我们的一厢情愿和我们的想法，所以越认识神的人才越有信心。然后21节好像是一个矛盾，21节他讲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那么如果说我们有信心什么事都可以做的话，为什么说有些鬼不是凭信心就可以赶出来，而是好像还要特别进食祷告？好，那我是觉得，不是我觉得，我知道，我相信神绝对不会矛盾也不会错误，那我们就设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啊，我把它归纳有几个现象啊，这里面有重叠的，不过我说一下好了哈。禁食祷告产生的原因，第一个常常是情势很紧迫，比如说申命记9章18节啊，这个耶和华要灭掉以色列人了，于是呢，摩西就有40天。这个太紧迫了，不吃不喝为他们祷告。那4世纪20章26节，以色列人呢被便雅悯支派要消灭了，他们还要打仗，哇，这个再打一仗再败的话真不知道怎么办了，很紧迫，所以他们就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进食。撒母耳记下12章16节那里，大卫的儿子耶和华击打他要死了，那么大卫就7天7夜禁食祷告，因为太危急了，他没有时间力气心情去做任何一件事，包括吃饭。历代志下20章1节那里，大军犯禁哈，那约沙法王就很惧怕，那么他就宣告禁食，太危急了，我们现在别的事都要放下。应付这个，或者是求上帝来解决这个最危急的，所以我们饭都不吃。以斯拉记里面也是，当他们要返回的时候，第8章哈，要禁食。尼希米记第1章听到耶路撒冷城墙那么危机，他禁食。以斯帖记那更是，整个以色列要被灭掉了，他禁食。好，禁食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情势非常紧迫，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忧伤悔改。哎呀，太难过了，悔改很难过，所以吃不下饭，禁食祷告。列王记上21章27节，亚哈在拿波的葡萄园之后被以利亚警告，他就禁食。这个约拿13章5节，尼尼微城的人听到啊自己是这么得罪上帝，他们也就禁食。当然这个跟上一个可以重叠，不过上一个比较强调的是外在的形势紧迫，这个强调内心忧伤。那么第3个禁食情形是我们在等候，忧伤的在等候。 譬如说但以理书九章二节三节，这个他在等候耶路撒冷复兴，他很忧伤，忧伤我们也吃不下饭，就祷告。马太福音九章十五节，耶稣说新郎离开的时候，为了要等新郎回来，等的时候就有忧伤，就进食祷告。我们今天在等候是充满盼望和喜乐的，但是我们总希望早一点跟主在一起，所以我们也有忧伤的时候，忧伤就吃不下饭，紧急就吃不下饭，忧伤悔改吃不下饭，忧伤等候也吃不下饭。就好像我们也有在忧伤等候的时候，你在急诊室外面等一天两天可能都吃不下饭。好，第四个进食的原因是专心要寻求指引。最明显的是《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他们要求神指引他们要选谁去做宣教士。还有十四章二十三节也是《使徒行传》，就是进食祷告，要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我专心寻求神，连我认为最重要的吃饭我要放在一边了。这里应该是没有什么忧伤啊，或者情势紧迫啊，或者等候，但就是要专心要寻求神，或者侍奉要求指引。那么第五个进食的原因是一个爱心，特别是以赛亚书五十八章那里有讲到说，神要我们的进食就是把我们的饼分给饥饿的人，这个什么饥饿三十也是类似的意思，就是我希望我不吃东西，省下的给那些饿肚子人吃。当然这些常常被人作秀了哈，包括在以赛亚书里面，但是进食是一个爱心的表现。这些也可以跟忧伤连在一起，我看到那么多人没有东西吃，我吃不下，我自己不吃，那个省下来就给那些人能够吃，所以爱心跟忧伤有的时候也可以连在一起。那进食的第六个原因哈，就是这里的，我觉得就是祈求信心。为什么进食跟求信心有关呢？因为耶稣说有信心就可以赶鬼，那为什么下面又要进食呢？好，这是跟我刚刚讲到的信心有关系。信心我说了，不是自信，不是自我的提升，不是自我的那种精神武装，或者是这种什么意志力的提升等等，都不是。刚好相反，信心绝不是自信，而是信上帝。信心绝对是对自己没把握，而是对上帝有把握。信心绝对是对上帝的智慧能力有把握，而不是自己的智慧能力等等有把握。那我们什么时候对自己有把握？身体健康啊，志得意满的时候。那进食会产生一个结果，最起码马上的结果就是很软弱嘛，饿嘛，对不对？没力气，你要去赶鬼。各位不知道你有没有赶鬼的经验？我听说赶鬼，尤其那鬼凶的时候，很恐怖的。有的时候吼都要吼半天的，要体力很充沛。好了，耶稣说啊，你这种鬼，你不但体力不要充沛，你体力不要充沛，你最好累得半死，气若游丝，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说那这怎么赶？哎，重点就在这里，进食让我们体会自己的软弱，这个软弱希望产生的结果就是我只好去依靠上帝。就好像各位记不记得基甸要去跟那个米甸人作战的时候，这个上帝特别跟基甸说，跟随你的人太多了，我不能将米甸交在你们手里，我一定要你的人少到一个地步，使你们知道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出自我，因为你们的人实在太少。我觉得进食就有这样的作用，让我们知道体会到自己实在没有力气，而去依靠上帝。因此进食不一定是必要，但是以我们肉身来讲的话，也许我们有一些操练是好的，就是我们提醒，我们在饿肚子的时候提醒我们实在是多么脆弱的一个人。我们只饿了一顿饭，我们就已经觉得活不下去了，哎呀，我们就觉得人生无味了。可见呢，我们实在是需要上帝，而不是需要食物哦。就是当然也需要食物，但是我们就看到，哎呀，上帝会供应我们食物，上帝让我们吃，如果没有，我们多可怜。所以我觉得进食祷告就是让我们在 身体的软弱中增加更多的信心，就是更谦卑的去依靠上帝。所以进食的原因有这么多个，进食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增加我们的信心，一个是让我们有更大因为有信心而有的喜乐。这在撒迦利亚书八章十九节也讲，信心进食的最后叫我们很喜乐。好，那当然让我们软弱的事不只是只有进食了，就是生活中天天有叫我们软弱的事，生活中天天有一些叫我们觉得我们很受不了的事情，觉得自己很脆弱，或者我们今天很喜欢讲的无力感。各位，你有力感也好，无力感也好，你觉得自己很棒也好，觉得自己很差也好，这都跟信心没有关系。一个人觉得自己很棒，这没有信心，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差也没有信心。信心，我再说，重要的不是我们自己，是上帝。你知道上帝很棒，你觉得自己很烂，这可能自卑感不好，但是你知道上帝很棒，而且他白白的把恩典给你，那你就是有信心的。你知道自己很烂，依靠上帝你可以很棒，而把荣耀归给主，那就是信心。所以不在乎我们自己怎么讲，我们自卑感自傲都不好，我们仰望上帝那就很好。那这是上帝啊，我们常常学习的。因此上帝常常在一个比较艰难的状况中，让我们碰到艰难的状况中承认自己的不足无能，而去依靠上帝，这种十字架的功课是美好的。下面这又有二十二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他们完全不能看到复活两个字，他们始终不能看到复活两个字，因为复活两个字对他们没有意义，就是他们根本不能接受耶稣会受羞辱和死亡。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当然想复活也想得荣耀，但是如果荣耀和复活前面一定需要有这种为主靠主而产生的那种绝对的谦卑，哎呀，我们就常常不愿意啊，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这么的无能 无力。求主就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们愿意被神修剪，愿意承认自己真是没有能力，真是不好。你说我明明很有能力，我知道你很有能力，你要承认这个能力来自上帝，把荣耀归给他，而且用这个能力来服侍人。整个的十字架就是这样，整个你在这里看到门徒也不了解，包括也不了解进食，也不了解信心，也不了解登山对象的事情，也不了解以利亚、施洗约翰，就是不知道神要我们走的那条路，就是谦卑的去信靠顺服他。那个谦卑信靠顺服就是一种十字架舍己的道路。那门徒不懂就觉得忧愁，即使有复活两个字，他们也觉得忧愁，因为他们觉得死亡和羞辱被杀那个根本不应该发生的。